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五条，包含第一条是想不到吧，黑莓机2021年将起死回生；第二条是 Netflix 随机播放功能开放测试中；第三条，全球首款萤幕下镜头手机九月问世；然后第四条是爱意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好，很冷，对不起。然后最后一条是脸书悄悄合并 Instagram 跟 Facebook Messenger 的聊天室功能。那我们就今天来看一下这五条。那第一条是我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个消息哈，所以我标题下了想不到吧，黑莓机2021年将起死回生。黑莓又回来了，对。那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其实不晓得该怎么说啦，因为前一阵子才在科技酷宅上，我们聊了那个黑莓要退出市场，然后还回顾了他们历史，就有点像在帮他做告别式的感觉。结果没想到节目播出不到一个月，他又回来了，他又回来了。什么叫做他又回来了呢？就是说第一次啊，在2016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宣布停止硬体的生产，就是也就是说呢，不做手机了啦。那但是他那时候还有专注于应用开发，那就是在 RIM 上面的一个开发。然后后来没多久，一样同一年哈，在2016年圣诞节的时候啊，TCL 就中国大厂 TCL， 他取得黑莓品牌的授权，然后就让这个品牌复活了。那这个算是一个第一次的短暂告别。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今年啊，那2020年的8月31日，就是TCL 在2月的时候公布哦，那他说2020年的8月31号将停止黑莓品牌手机设备的贩售，然后售后服务延到2022年的8月31号为止哦。结果那2月宣布完之后呢，又不到半年，然后结果有一个公司叫做 Onward Mobility， Onward Mobility 哦，这家美国的新创公司接手 TCL 的黑莓的一个品牌哦。所以他也宣布啊，黑莓机将以 5G 的手机哦 ,5G 智慧型手机姿态重新出发，预计2021年重返欧美市场。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晓得他这个是不是宣布复出最多次的一只手机啦。我印象中应该是，对，好，那Nokia 好像只有宣布复出一次嘛。哦，那黑莓宣布复出两次 ，OK， 你赢了，你赢了，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先一样啊，来回顾一下黑莓的一个名字的由来哦。它这个黑莓的名字啊，就是从它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键盘而来的。黑莓最有名的就是它那个手机上的键盘嘛，因为非常好用。哦，那它的那个 QWERTY 的那个密密麻麻键盘啊，看起来像草莓。所以就原本说要是不是要命名叫草莓，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科技感，所以就后来就命名成黑莓，感觉就比较厉害一点。当时真的很厉害哈，我觉得我印象中他们最厉害的一个东西叫不是除了键盘以外啦，一个叫做 push email 的一个系统，就是说你不用上网，它也可以去主动收到新的，你也可以把那个 mail 啊传到其他的黑莓装置上面，所以当时的商业人士都特别指定要用黑莓手机啊，而且那时候他们的一个资安部分是做的比较好一点点。那 push email 啊，简单来说就是他透过一个他们的企业的 server， 然后提供给那个黑莓一个无线平台，然后连接到企业后端啊，协助软体像是 Microsoft Exchange 啊，然后他就可以把 email 啊，就是用无线的方式，就是不用上网也可以把那个信件传送到设备端哦，这个我觉得蛮厉害。那让这个服务火红啊，其实是在那个911的时候，因为在911的时候啊，就是现场的，就是发生的事故的现场，就是没有网络也没有搜讯，然后后来只剩下 push email 的功能的黑莓机啊，可以把现场的消息传出去，所以这个就引起政商界的一个选购热潮，也让黑莓啊在美国真正流行起来哈。那黑莓其实一个加拿大公司啦，那这个历史就可以去听一下科技酷宅的一个说明哦，反正他又复出就对了哈。当时他其实也蛮好的哦，就是全球20大。高成长品牌的第二名，那第一名当时是还没有做手机的那个苹果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 Onward Mobility 的首席执行长、富兰克林他说啊，企业专业人士希望在存在一个不牺牲用户体验而且同时具有生产力又安全的 5G 手机，那这个看起来是黑莓机的一个专长啦啊，所以黑莓机本来就是以保护用户隐私为闻名啦，所以他现在进入 5G 的时候或许是他付出的一个时间吗？或许是。那换了新东家下一代黑莓机会不一样吗？我想可能差异不大啦。那新的黑莓机应该还是会保留象征性的一个实体键盘，然后以及 Android 系统，它已经没有在用 RIM 系统了齁。但具有那个 5G 联网能力啊齁，是，但我觉得它是卖点应该还是在 5G 啦齁，那是一个注重安全跟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智慧型手机。我其实真心希望它可以真的好好的回来，然后好好的经营下去，不要再过几年又说拜拜，然后拜拜之后又回来。哦，那目前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Onward Mobility 啊，他会负责开发北美市场，然后富士康的子公司啊，他会去负责设计跟量产，那跟之前 TCL 的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就是黑莓又回来的一个新闻。那第二条哦，这条比较短一点啊，讲一下 Netflix 它随机播放功能开放测试中。随机播放功能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小时候，现在也是齁，在看第四台的时候还没有去开始那种随选即播的那个的电视的时候啊，我们都是会拿着遥控器上下上下一直按到看到喜欢看的就停下来继续看这样子齁。所以其实现在啊 Netflix 上面有很多选择，其实也是算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啊齁。那对于尤其对于那个选择困难的一个用户啊，真的是非常的困扰，不晓得要看哪一部片。偶尔我也会这样子齁。所以 Netflix 啊为了帮助就是选择困难的用户啊，他在测试一个新功能叫做随机播放。所以最近啊有一个网友就发现啊 Netflix 账户页面中啊有多了一个叫做 Shuffle Play 的一个选项齁。那经过国外的媒体啊跟官方 Netflix 来证实啊，就说好像说平台啊正在测试随机播放功能，所以这是 Netflix 有证实的齁。那随机播放功能啊正在全球进行测试，所以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用户可以体验它，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啦齁。那发言人啊他说啊齁，随机播放啊是根据用户曾经看过的电影或是节目啊，或是被用户储存过的内容来判断他要推荐给他的一个内容，所以你可能就是会找到一个跟你喜好比较相近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是蛮正确的啊，比起那个我们以前在那边随机乱按，从第一台按到第两百台也要来得准确一点点齁。那在此之前啊齁，Netflix 可能会用演算法来向用户推荐他们可能会喜欢的影片，但是效果好像没有那么好，之前有这样做过齁。那因为用户也会花大半时间去翻找有兴趣的一个影片，那所以多加一个那个 Shuffle Play 的一个按钮能够改变观看体验吗？我不知道啦，或许可能会可能不会，但是有多一个选择总比没有选择要来的好一些。好，接下来这一条我觉得蛮厉害的，我自己觉得我很期待这个，也很期待这只手机齁。它是全球首款萤幕下镜头手机，9月就会问世了齁。那这个到底是谁发表的呢？以之前啊小米啊跟 OPPO 都有去宣布过，那是不是小米跟 OPPO 呢？答案不是，它是中兴通讯。那就是也是中国一个手机厂啊齁，他预告全球首款的萤幕下镜头手机叫做 Xzone 20 5G 啊，将在今年的9月1号啊会开始正式亮相。那什么是萤幕下相机呢？然后顾名思义啊齁，就是把相机放在萤幕的后方，它其实有点像是现在的三星的手机一样，它就有一个叫做欧极线的一个相机啊，那它是放在萤幕的中间上方或是左方这样子齁，但是就是它有一个黑色的点这样子，那个就是相机，虽然说藏在萤幕下方，但是它上面并没有覆盖着萤幕。那我们所谓的萤幕下镜头呢，就是相机的上方， 还是有显示区域的，所以啊，你在看荧幕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黑点点这样子哦。那这个我觉得相当的困难，那效果其实就跟荧幕下指纹辨识技术一样，把那个就是荧幕指纹的那种技术放在荧幕的下方，然后用触控的方式，类似像触控的方式就可以去辨别，但是它难度相当的高哦。然后一般的相机啊，要捕捉画面一定要有足够的进光量，而且前面要没有什么东西挡住嘛。那荧幕下镜头技术啊，就等于在相机前面啊挡了一块透明的荧幕。那荧幕啊，除了能让光线进入镜头以外啊，那不拍照的时候也能显示荧幕的内容。那据我自己的对面板的了解啦，我想啊，应该就是把它的面板下有很多机构嘛，那但是有一个比较不方便透光，应该说不容易透光的，就是偏光片。那这个偏光片呢，如果你放在镜头前面呢，有可能会阻碍到就是拍照的一个画质这样子哦。那而且这个其实应该还要在 OLED 荧幕才有办法实现。那 OLED 的荧幕下方的偏光片要做什么用呢？它其实是可以让色彩更饱满这样子，让色彩更饱满呢，那这个荧幕的显示会更好。那如果要真的实现到进荧幕下的一个镜头的话，我觉得在上面的一个画素，就是在上面的一个 pixel 可能会稍微稀一点点哦，因为如果你布得很满的时候呢，可能会阻碍到透光啊，所以那个镜头的成像品质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除了去把偏光面拿掉以外呢，那个孔的偏光面拿掉以外呢，那在这个上面的一个解析度可能会稍微降一点点，那这样才可以让镜头可以足够的一个进光量啦齁。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真的不知道，那等9月的时候应该就会发表了齁。那我们刚刚前面也讲了，小米跟 OPPO 都有曾经对外公开演示，然后但是一直没有进入量产阶段。那原因就是镜头荧幕下的镜头啊，拍照效果太差了齁。那解法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方式以外齁，那其实还可以透过演算法来一些弥补啦。但是这个其实说的很简单，做起来是真的相当的困难。哦，不过我想应该就很快可以见证第一款荧幕下的一个荧幕下镜头手机的一个拍照表现，因为他说他们要量产了嘛。哦，不过中兴呢，除了日期以外，他没有透露任何那个相关的技术的消息，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或许下个礼拜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条了。好，来，接下来我要唱歌了。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对。IE 不能动， IE 不能动，就是以前我们常常来亏说，因为 IE 的人很吃资源嘛。我先讲一下 IE 是什么，就是微软的浏览器。我想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是用什么Chrome 啊，或是 Safari 嘛。那 IE 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会内建啊，不是小时候，现在微软一直内建在里面的一个的浏览器，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换成 Edge 了哈。然后他说哦，明年这个时候啊 ，IE 浏览器啊将无法使用微软自家的一个线上服务，好，所以他就公布了哦，就是 IE 哈将逐渐终止线上资源服务。那有一个时刻表，我分享给大家哈。那就在8月17的时候公布时程啊，他说2020年的11月30号啊，他就不会再支援 Teams 啊，就是一个算是会议的一个软体这样子 Teams。然后在2021年的8月17号啊，不再支援 Microsoft 的365。然后另外他还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微软将宣布停止支援旧版的 Microsoft Edge 哦，因为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啊今年改了一个新版，我觉得那个 icon 蛮漂亮的，而且其实在浏览速度上跟吃资源的那个消耗上哦，我觉得可能好像还比 Chrome 还好一些哦，而且 Chrome 好像也有。IE 行有去拿 Chrome 的核心来用， Chrome 又拿 IE 的一个技术来去使用这样子齁。哦，那之前啊齁，就是IE 就是 Edge 当推出来的时候啊，那 IE 的跟那个 Edge 都有同时在上面啊齁，所以有时候就是必须被迫同时用两个浏览器啦。那现在的 Edge 啊，大部分都承揽了一个，就是继承了 IE11 的一些功能，然后也有比较高层级的一个隐私保护，所以新的一个 Edge 啊，看起来是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其实这不表示 IE 真的要退场了哦，因为微软虽然没有解释什么原因啊，但背后的原因可能考量到一些企业啊，还是需要使用到 IE 浏览器来办公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哦，你要走不走的啊，可以砍息。那这个到底哪时候才会 Edge 才会真的变成大老婆呢？不知道啦。好，啊，那接下来微软他决定啊，在之后的一个版本，然后就会自动安装全新的 Edge 的一个浏览器，就是等于是内建在里面啊。那到底好不好用呢？大家就自己体验吧。那至少 IE 好像还没要说再见啊。那因为像我自己都是用 IE 来去做一些什么银行汇款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很多银行行业只有支援 IE。嗯，好 ，OK。好，那这个就是 IE 不能动的一个消息。那接下来讲最后一条了，最后一条跟大家或许比较相关一点，就是脸书悄悄的合并 Instagram 跟 Facebook Messenger 的一个聊天功能。你还记得你为什么会去用 Instagram 吗？那有可能就是你的长辈们或是谁都是要用 Facebook 嘛，那所以大家就从 Facebook 逃到 IG 去了，避免那个长辈的监控。不过呢，现在我觉得好像逃不了了哦，因为脸书啊打算像让 Instagram 跟 Facebook Messenger 无缝串在一起，那等于就是哦，它就是有统一的一个聊天的功能这样子哦。啊，不过现在的功能还在测试阶段呢，那官方还没有宣布相关的消息。那这件事情呢，最早是那个 The Verge 的报道哦，它刊出来的。他们发现啊，居住在不同国家的部分编辑哦，他们家的 The Verge 的编辑啊，哈，无论是使用 iOS 或是 Android 啊，他开启 Instagram 的聊天室后啊，都被带到一个陌生的更新页面。那这个页面呢，标题写着There's a new way to Messenger on Instagram。那点选同意之后呢，也许 Instagram 的一个聊天室会变成Messenger 的一个界面。那原本 Instagram 右上方有一个纸飞机，那这个就是讯息嘛，齁，那也改成了 Messenger 的一个 icon 这样子。那聊天室的pop-up 背景色呢，哦，那转成会变成一个蓝紫色渐层这样子，那等于就是 Messenger 化了。那平台的合并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发生的啊。脸书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透露 Messenger 啊，那 WhatsApp、Instagram 的这个跨平台计划，透过平台整合啊，能够将点对点的加密带到其他的平台，而且还有能力啊，跟那个苹果的 iMessage 来去做抗衡。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要扩大自己家的那个广告业务这样子哦。当然还有我想很多人应该不乐见这件事发生，然后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啊，他认为啊，脸书跨平台的野心啊，有可能会造成垄断，所以他去年就开始去做调查，然后今年他们也邀请他们上国会嘛，然后结果他们就说没有啊，他们还那么小怎么会垄断，而且哦，一样的东西那么多啊，像是 Twitter 也在啊，然后像是Line 啊也在啊，哦啊，怎么可能会垄断呢？哦，所以他们就说不可能啊，我们不会垄断这样子。那但是另外一些人呢，他也觉得说，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了，他从 Facebook 逃到 Instagram， 那现在两大社交平台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啊，那就是所以你很难就去逃离摆脱脸书这件事情啊。啊，即使你逃到 Instagram，Facebook 还是把你抓回来。好，那先最后来回复一下网友的一个留言哈，他说我的节目大部分声音有比较小一点点哦，这非常抱歉，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那我会开始来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也会陆续的把前面的节目呢慢慢的把声音把它调回来，重新上传这样子，那希望可以让听众有更好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另外有个网友留言说哈，说的节目内容偏硬哦，对，我这边的节目会稍微真的比较硬一点点哦，不过这个会跟科技酷仔做一些区隔啦哈，因为科技酷仔是用非常轻松的方式在聊一些新闻议题啦，或者是一些新奇有趣的事情，但是 Kissplay 硬要讲这个就是硬嘛，我就跟你说硬要讲了嘛，那如果你喜欢就留下来听啊，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那真的我觉得去听科技酷仔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OK， 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的节目啊，欢迎订阅跟分享，然后加留言哦。然后如果你想要听什么题材或者有更多问题想要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RAY K I S P R A Y 上面留言给我。那就这样子喽，谢谢大家，拜拜。